是烟花啊，这样的因缘。佛度众生啊，常常讲啊，三转法轮呐、啊，啊，对于上根立志是转，是指示，一指示他就觉悟就明白了。对中根呢，指示还不行，还特别劝他的，啊，他感动才学佛。下根呢，要做证，没有真正证据，他不相信。朱金周老就是下根的啊，事转劝长还半疑半信啊，到亲自见到了他相信，他跟我说他学佛的因缘啊，那一生遇到这感应的故事、鬼神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啊。他说他在清朝末年啊，宣统三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他才十几岁啊，他家住在乡下，他们乡下呢，这个各一个村庄啊，他不远可以看得见，邻村呢有一个举人啊，虽然中了举人，这个人很孝顺，因为他是独生子啊，他照顾他父母，没有做官啊，所以自己在家里种几亩田啊，耕读传家啊，娶了太太也有儿女，儿女很小。他说他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啊，睡午觉的时候做了个梦啊，他睡午觉的时候啊，就是梦中啊有人敲他的门啊，那么他啊起来开门啊，实际上都是在梦中，不是真的起来了啊，起来开门，开门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一封信啊，牵了一匹马，那个信上 信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这个送信的人啊，他说你是这个，你是不是这个先生，他一看是，那个人就说我们大将军请你过去，他一想不对，他说我一生虽然中举人，跟这个做官的人没往来啊，文官武官都没往来，他说你是不是弄错了，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你到别地方去找啊。这个人不答应，他说既然名字都完全相同没有错，就请你上马，强派他上马。骑到马上之后啊，他感觉到那个马不是在地上跑，是在空中飞啊，没多久呢到了一个地方，这个马下来，他就下了马，看到许许多多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在那里谈，好像谈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就打听这个大将军是谁，他们告诉他岳飞。哎呀，他一听到岳飞，他说不得了，那这我已经死了，岳飞是宋朝时候人，是岳飞把我找来的时候，那这个不可以啊，我家里还有老母啊，还有父母啊，还妻子儿女都很小啊，我要照顾啊，这怎么可以啊，这都很愁闷啊。那么过了一会，岳飞就升帐啊，就召开这个会议啊，请他来啊，他就把他的苦处跟岳飞讲，岳飞说没有关系啊，他说我会送你回去料理后事啊，他说我们现在在这里 开会筹备会议啊，干什么呢？讨伐金兵，就打金兵，讨伐金兵。时间呢，大概是半年以后，啊，准备半年以后啊再出发。那么他自己也想了想呢，他总是个读书人嘛，啊，对于历史上岳飞也非常尊敬的，非常崇拜的。哎，想一想吧，他说，好，那好，那还是回去料理后事。啊，岳飞就告诉他，到时候我派人来见你，请他来担任秘书的工作。啊，所以这就放他回去了。回去之后啊，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太太。家里人说，你这个怎么可以当真呢？这做梦啊。他说不行，这个梦跟平常的梦不一样。他说境界太清楚了。啊，不是平常做梦那个境界，所以不能把它当作梦境看待，还是准备啊，准备后事。约定这一天啊，岳飞派人来接他。这一天他在家里也通知他的亲戚朋友，说他这一天要死。啊，朱金六老就是他邻居嘛，邻村嘛，也听到这个消息，就去看。啊，那一天他也这个宴客，请了很多人吃饭，朱老就是也去参加去看。啊，活活泼泼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忽然就死掉了？说又不生病。啊。所以参加的这宴会啊，那么大家也很这个欢喜啊，在一块吃饭，都不把他这个事情当真的，哪是真事情。这个时间快到了，他跟大家告别，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啊，他这个亲友啊，父亲也在房间里啊。过了一会，他告诉他的父亲，他是来接我的那个小鬼在门口已经来了。他的父亲就很不高兴，大骂了啊，我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你怎么可以能够叫他死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一家人不照顾。这个小鬼站在外面，最后还是他自己说了，他说跟他爸爸讲啊，他说如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他说我们还是斗不过他们啊，还是让我走好了啊。他说我走了之后，你们晓得我追随岳飞也是很好的事情，很光荣的事情。他的父亲就说，好吧，这一个好吧就断气，他就走了。这个朱老居士亲自看到的啊，他回忆这段事情。那么半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他恍然大悟，原来呀，这个世间在打仗啊，半年前呢，这两面鬼就在开始打仗啊，那就是说那个金人就是满清吧啊，所以鬼跟鬼打仗啊，然后人跟人打仗啊，那鬼打赢了，这人才打赢了，那鬼也打输了，人也就输了啊。他的故事好多，是啊，是啊，所以常常我们去找他，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最后学佛之后，就非常感慨，岳飞虽然是个现在做鬼王啊，还在卧轨道啊，什么原因呢？仇恨的心没忘掉这个在学佛上来说不可以有，对自己造成严重障碍啊。如果能把这个心化解掉了，他超生了，他 他是个好人，他不是恶人呐、啊，真的爱国家爱民族啊。他这个爱的爱心就是范围很小啊。佛教给我们爱自己要爱别人，爱自己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爱我们自己的种族也爱别的种族，这个世界才有永久和平啊，避免互相残杀，这个重要啊啊，这是大圣大贤给我们的教诲啊，避免互相残杀，这个重要啊啊，这是大圣大贤给我们的教诲啊，所以我们的心量要拓开啊，量大福大。我们照顾自己的家庭，同样要照顾一切苦难众生的家庭啊，万万不能只想自己一命，见面决定造成误会啊，有误会呀，就很容易产生猜忌，这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呐！啊，今天全世界的冲突何以不能化解？啊，其实宗教教学可以化解。啊，每一个宗教都是属于多元化。啊，都是希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绝不限于自己这一个族群啊，宗教徒那种下意的心量，那是他自己的烦恼没有尽的，跟经典教诲完全不符合啊。你看这个主法神，他的名号遍住一切，不是住一个地方，不是住一个地区啊，不是住在一个国家了，也不是住在一个世界，遍住一切，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现身说法的处所，哪里有云哪里就现身。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有感，佛菩萨立刻就有应啊，觉悟的人没有私心，没有偏心，没有分别，没有固执啊，我们还有私心，还有偏心，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一定要晓得我在迷，我没有悟啊，这就是实觉啊，你开始觉悟了。我们前途才现一线的光明啊，如果自己在迷，不知道自己迷，还以为自己有智慧，以为自己觉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为什么呢？圣贤教诲啊，你会排斥，你拒绝，你不愿意接受啊，这就错了。同样一个明显的道理，我们学佛，如果我们排斥其他宗教，我们是迷，我们没有悟啊。为什么呢？遍住一切基督教的地区，我们要不要住？ 众生，那基督教也是众生，我们要不要度啊？不能说普度众生，佛教以外所有一切宗教都不度，佛经上没有这句话。普度众生啊，平等的度啊，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翻开基督教的经典啊，《新旧约全书》啊，这一部经典是三个宗教共有的：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经典里面讲的神爱世人，里面绝对没有说除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神都不爱，没这说法。所以我跟他们往来，我说神爱我，那他都为什么？我说你们经常说的嘛，神爱世人，我是世人呐。啊，我这个佛教徒是世人呢，神爱我。啊，你不爱我，你不是神呢。你要是神，你就会爱我了。你不是神。啊，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有宗教的神明，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心胸都是广大的，绝对没有分别。那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崇拜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宗教跟宗教是平等的啊。那如果不是平等的，他就不能称之为宗教。啊，人为的不平等，我们不要去理会它。我们一定要看它的经典。啊，它的经典才是他们神圣的教诲。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要重实质，不要偏重在形式上。啊，形式有些是被人为颠倒了。啊，人为的错误，我们应当要谅解它。啊，不要去责备。啊，不必苛求。我们一定要看他们的经典啊，他们经典也是纯善的，都是教导人怎样去做好人，怎样去做善人啊，怎样照顾自己还要帮助别人啊，这个理念普遍在所有宗教典籍当中啊，所以宗教怎么可能不团结呢？啊，只要把心量放开啊，多看看其他宗教典籍，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对于所有宗教、所有众生那一种尊敬啊、爱护、同情、帮助，这个心念自自然然就生出来。包括一些对我们误会的人啊，由于对我们误会， 这才产生误导嘛。啊，严重的误导变成对我们的伤害了，啊，甚至对我们生命的伤害。我们也不能放在心里啊，为什么呢？生命是假的，慧命是真的。啊，慧命没有人能伤害。啊，生命人伤害无所谓，不必计较，不要放在心上。最重要的发生慧命啊，我们舍生命得发生慧命，这是大福啊。啊，如果执着生命不能够啊证得发生慧命，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看看所有宗教的圣贤，他们最高明的地方，他们重视发生慧命，他们不在乎生命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决定没有一个怨恨的心啊，判他死刑的那个人，执行的那些人一丝毫都不怪，不责怪他们了啊，反而是怜悯他们，同情他们，愚痴啊，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误会没有认识清楚啊。如果要是认识清楚明白了，我们非常相信这些人决定是尊敬耶稣，决定向耶稣学习，做耶稣的门徒，怎么会伤害他呢？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这个在佛家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会有一念伤害的心。我们要真干这个宝贵的教训，真是千万一劫难遭遇啊。我们遇到了啊，要珍惜，要认真的学习，一草一木我们对他的充满了爱心啊，决定没有伤害啊。那有人说啊，那个蔬菜也是植物啊，也有生命啊，长得厚厚泼泼的，那你为什么要吃它了啊？你对他还有爱心吗？有爱心。这个澳洲土著啊说得好，所有一切众生生到这个世间来，或者是生到这个地球上来，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意义。这个蔬菜植物长在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供给这个人的养分啊。这个很有一点像这个西方宗教的说法，它生存是有目的的啊。那个牛羊人饲养的，到最后杀了被人吃了，他这个到那里来是有目的的。这个说法 跟佛法里面讲的并没有矛盾的。佛法怎么说呢？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你这一生吃他半斤，来世要还他八两。哎，这些人供把肉供给我们吃的是，我们过去生中啊，变牛变马曾经供给他嘛。现在他要供给我们嘛，这是互相酬偿。佛讲的这个道理比他那个还有理，还透彻。这是属于果报啊，彼此互助合作啊。这一生我是人，你是牛，我吃你的肉养我。来一生你是人，我是牛，我用肉来或者偿还给你。所以整个世界一切动植物啊都是互助的，这是他来的目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说的字词句不好听，就是冤冤相报啊。说的好听一点，互相互助合作，是吧？好听就是互助合作，不好听就是冤冤相报。确实是这个目的啊。但是慈悲心在哪里表现呢？当我们没有杀他吃他的时候，一定要爱护他，要照顾他啊，要对他有恩惠呀啊。对待植物亦复如是啊，植物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要爱护他，要照顾他啊。到他成熟的时候，那就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来供养我。凡事都有个理，理要透彻，我们才明了。所以我们无论是吃蔬菜，无论是肉食，吃的时候要感恩，要感谢，不能忘恩负义。所以宗教徒们饮食的时候他有祷告啊，上帝赐给他的啊。但是澳洲土著的祷告比这个宗教徒祷告的时候更有意义，更值得敬佩啊。他在祷告上帝恩赐之后啊，还感谢今天提供我们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植物，他都感谢啊。我们摘一片菜叶，他都感谢他。这个比宗教徒完全偏在一边祷告更圆满啊。我们看看其他宗教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啊，他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不能不敬佩呀，我们不能不感动啊。那现身就是说法，说法不离现身啊。他们真正做到了啊。但是这个世间实在是私心、名利心没有放下，造成圣教的重重障碍。为什么呢？像这些好书能够帮助世界一切众生，他后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啊，这就是障碍许许多多众生的发生慧命啊，把人家这个机会也断掉了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人写的书报道这个澳洲土著他们生活状况，真的可以把它当作经典来学习但是后头版权所有，翻译没有。圣教不能普及了我们相信写这本书的人，他也希望能帮助全世界众生，但是他忽略了后头加个版权所有就行不通了。你印1000本顶多帮助1000个人，印10000本顶多帮助10000个人，不能普度众生呐！这一点佛法好啊，佛法你看古时候所印的经书，不管哪一家印的，后面欢迎翻印，功德无量。这一点呢，西方人没学会，西方人没有见到，没有想到，非常遗憾呐！即使他们的经典也都不准翻译，这不是神的意思这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把神的意思障碍住了，所以今天世间会有这么大的灾难我们总要多想想灾难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我们如何现身说法了凡四训救急，了凡四训就是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那么现代人根性越来越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不念书了，不想看书，将来也不会写字为什么？全是电脑人一进入电脑，头脑退化了，四肢也退化了，可怜呢，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很大伤害呀，没有人知道，通通依靠电脑依靠大众传播的工具把能力丧失掉。你看澳洲土著他们居住在沙漠里头远距离的沟通，他们不用电话，不用电视传播，他们用心灵感应传递讯息非常清楚，几乎就像是当场看到的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土人身体非常强壮他说去打猎大概在20多公里之外，他猎到一头那个袋鼠，这个袋鼠很高很大，100多斤重袋鼠的尾巴分量很大了，他用心灵的感应通知他的这个族里面的领导，请求领导允许他把那个袋鼠的尾巴割掉，减轻重量，他把袋鼠背回来这个讯息一传达，他这个族长立刻就收到了收到是一句话，大家都在沉默，沉默当中从心灵感应同意答应他这样做法 啊，过了几个钟点之后，这个打猎人回来了，啊，把这个袋鼠扛回来了。用心灵感应呢，他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用这些器材，他说这个可惜啊，把你自己的能力丧失掉了。你要不用这些东西啊，用心灵啊，心灵好啊，耳目聪明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他心通啊。依靠这些机器啊，我们的能力完全丧失掉了啊。所以澳洲土著看我们用这些东西，可怜人，你看通通丧失掉了，现在要靠机器。啊，就好像残障残废了，要依赖机器了。啊，他们是健康的人，我们是残障人。不是好事情啊。啊，我们现在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念佛，念佛求什么？一心不乱。我们深深相信。上品功夫成片，心灵感应呢，决定没问题。首先要修清净心，心里头没有障碍呀，他就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了，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未来，无需要用科学仪器去探测，探测还有很多错误。啊，用心灵感应，决定没有差错。啊，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神话、神奇，实际上是事实。为什么呢？那是我们的本能。经论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的能力恢复了，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啊，啊，那个心灵感应，比澳洲土著高明太多了，为什么呢？澳洲土著还要静默啊，还要静下来，好像入定，他的能力才能现前啊。他要是工作，他就不能现前啊。他一定要定下来，要坐下来定下来啊，才能互相这个感动。佛法就不必要啊，行住坐卧都通啊，都通啊，那跳着蹦着也通了啊，可见得澳洲土著那个感应，我们承认他确实有啊，能力还是有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过去也曾经听说过啊，在中国道士啊，这也是朱金洲老师所告诉我的啊，抗战期间啊，他跟这个出家人，跟这个道士，他很喜欢跟他们交往啊。他说有个老道啊，有一天来告诉他，叫他搬家。他说为什么？三天之后这个地方会淹水。他不相信，他说你在骗我啊！因为老道住在他那不远，也是在这个地区，他就派人去打听，看看老道有没有搬家。那老道真的搬了，哎，他说这可能是真的，老道搬了啊，所以呢他也就赶快搬，一点迹象都没有。三天之后下大雨，山洪爆发，这确实不远啊，他们搬到高地去了。 说老道真有一套。哎，然后老道又有一次告诉他，他说他看到一个战争，啊，战争非常激烈，啊，告诉他的方向，在东方，啊，在这个这个海上，啊，是一个岛屿，大概是距离呀，没有说得很清楚，就是距离相当远，他看到了。但是他们呢怎么去查的时候都得不到这个讯息，好像一个月之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跟他讲的完全一样。你看看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前他就看到，啊，不是说发生的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在一个月之前就看到。这个老道比澳洲土著高啊，澳洲土著还没这个能力呀，啊，这都是属于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呢，心灵感应。啊，我们中国人讲呢，特异功能，中国现在的术语叫特异功能，在佛法里面称为神通，啊，确实有啊。而且佛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你为什么把能力丧失掉了？妄想，你杂念太多了，你妄想太多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能力失掉了，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这个能力就恢复了。为什么？这本能啊，我们这种失掉不是真的失掉，佛法叫迷失，是有障碍失掉的。只要你把这个迷放下，障碍放下，能力立刻就现前。啊，我们学佛要相信这种事情。啊，只有你相信，你才会肯修行。啊，修什么行呢？就是把我的错误修正过来。啊，我有妄想错了，我有分别错了，我有执着错了，把这些错了通通修正过来，通通放下了，我的能力就恢复了。啊，智慧恢复了，能力恢复了。啊，我们要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你不肯去做嘛，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随顺烦恼习气，那就错了。啊，所以回过头来，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我们今天要发心呢，要做别人的好样子啊，啊，要做别人好样子。我们真正要回头啊，啊，我回头了，我得到这些殊胜的礼，恢复了自己本能啊，这给别人看看，他相信了，啊，我有的这个智慧你也有，我有这个能力你也有，啊，只是我现在烦恼比你轻，我的智慧能力好像比你强一点，啊，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减轻，你就跟我一样嘛。你如果能够比我减得更多，你就超过我了吗？彻底放下，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那你就成佛了。你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绝对没有丝毫差别啊。所以众生跟佛只是一念之间而已啊。 我们真的是有信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现在剩下了那就是我们怎样恢复啊，儒家讲的克己复礼啊，要多克服自己的功夫啊，克服自己。